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今天呢，我找到了两个好朋友一起聊一聊追星的心理以及饭圈女孩的羞耻感。那我们先请这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大家好，我叫 Zoe， 网名是妇女左一，然后主要是一个女权公众号的写手。
大家好，我叫姬月，然后我是一个社畜，一名女权主义者。我说明一下，我追星，但是我是一个散粉。
那我们先让邹乙同学来分享一下你之前对追星是什么样的看法。
非常惭愧的说，我之前对于追星还是有很多很多偏见的，因为之前就是看到朋友追星非常疯狂，然后就不仅仅是这个情绪上的疯狂，还有一些行动上的，比如说会氪金买很多东西，觉得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那你后来的观点是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呢？
从我自己追星以后。之前我不追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我有机会去接触这些明星或者是娱乐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追上的。
我大概追星真情实感追了半年多吧。然后我以前其实就是不追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会觉得很疯狂什么的，但是就自己追了以后就发现的确是蛮疯狂的。然后追星我觉得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真的太快乐了，真的太快乐了，而且终于知道别人就是在追什么了。他追星就是不是追星你知道吗，就他就是追，就感觉就是追自己，然后追一种社群，或者是追一种美好的想象，就是他我感觉是直击了人性的弱点，就是无法拒绝的那种。
什么弱点展开讲讲。
我猜是这种对于性有性吸引力那一方的一种幻想，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幻想吧。因为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些偶像产业它已经就是把大众的心里琢磨得很透了，总有一款适合你。
因为我追星我感觉跟性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吸引力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社畜，然后就是平常就是比较苦大仇深的那种，就上班就很累，然后星期六星期天也这样躺床上不想动，然后整个人就是每天都情绪不太高，然后很累的那种感觉。但是追星就是给我带来了一种就是无与伦比的快乐，工作以来就没有体会过的那种快乐，就感觉自己的人生终于有一种火苗的那种感觉。
讲一讲我最近第一次开始追星，我以前就特别不能理解别人为什么会去喜欢一个明星，因为我就觉得那都是假的呀，就是那些人你又不认识他，万一他私下是一个很无聊的或者是很糟糕的一个人。直到最近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然后太压力太大了嘛，我就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你看什么地方的新闻都觉得要窒息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只想看看轻松的东西，所以就开始看那个青春有你。然后呢我就发现我终于明白了追星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近乎于恋爱的一个状态，一个就是暗恋的感觉。我第一次知道，然后我以前就看别人的那些视频那些弹幕我都不懂，我觉得这些人就是网络用语吗？现在我全部都懂了，我完全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我觉得我和美丽的这个经历也特别像，因为之前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但是疫情来了以后被困在家里，然后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无处安放，我把所有能刷的剧都刷过一遍以后发现就只剩下综艺可以看，然后在接触了他们以后就迅速的瞄准了自己喜欢的那一种。我其实一开始是被这个凡客 CP 给吸引的，因为我觉得单个的人好像他无法在这个节目里给出太多的信息，而且他的镜头又特别少，所以我是通过这个磕凡客 CP 然后去看到很多他的物料，然后他一些衍生出来的网友们的那些想象，然后逐渐把他这个人给丰满起来，所以我才会有一个喜欢他的基础。
我跟他有点像，我觉得我喜欢的明星都是 就是成分比较复杂，我觉得他的性别气质不能过，就是他需要偏中间的性别气质会比较模糊的，这样子的话他给你的想象空间就很大。这就是爱豆这个产业，其实他的确大家喜欢爱豆，他这个陪他这个你的跟爱豆的情感机制就不是你要去追他的作品或者是他实力有多强，而是你去他先提供一个这样所谓的做，把他作为产品给你提供出来，但他又是一个人，他又不是完全的产品，然后你在他这个人的基础上你可以去想象他所谓正塑他泥塑他，或者是把你自己想象跟他的关系，或者是把他想象跟别人的关系，就是 CP 这种追星。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跟明星本身其实因为我们都就是你有些人追疯了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跳出来理性思考，其实你追的心跟那个艺人本身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你追的其实是你心目中的你理解想象建构出来的那个他，所以这就很快乐。因为就有点像那种看小说或者是看连续剧，但是你是编剧，就是
多追星的人他们会有自己的社群，在网络上的这种临时的也有可能是很长时间的，然后这些粉丝饭圈女孩她们内部会产出很多物料，比如说这个同人文漫画剪辑的视频，这些二次创作其实就是加入了她们的想象。那我追凡客 CP 的时候，我就去 B 站看了超级多她们的视频，其实原始的物料就是用到的有的都非常少，都是后期他们会把它和别的素材剪到一起，就拼凑出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故事。其实很多粉丝磕的是这个，就是自己可以去给偶像写剧本。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当你开始磕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想象很快乐，还有一种是群体的想象很快乐。因为在大家一起追一个 idol， 这个 idol 就不管有没有名气吧，他有追他的人，有一些人群以后就会有产出大大写同人文的，写画画的，或者是就是给剪辑的，一起就是感觉是女孩子之间分享八卦或者是分享故事的那种快乐，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故事，但是一群人在追就一百个故事，然后你每一个都可以去灵性，就感觉获得了一百倍的快乐。
嗯，
我觉得这种分享本身也是可以增加快乐值的。
嗯，对对对，就是别人也认同你的想象和看法，然后你也会非常开心。
就是通过这些，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些女孩为什么会在网络上形成这么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追星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至少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些人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偶像产业它又是要求这个粉丝要有这个动员力去给他们的偶像打头，然后买东西，就是组织各种各样的应援，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导致这个饭圈女孩的这个群体在不断扩大，而且形成了很多她们自己的规则。嗯，当然我也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这个群体，但是就我观察的话，大家也都不过是普通人，只是因为喜欢上了一个同一个偶像而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很多这个特质和这个普通人和主流是没什么区别的，但由于是女性，就是会有很多人对他们进行这个污名的想象。
他刚才说那个为什么就是饭圈感觉是有一个集体，我觉得是跟他整个爱豆产业的这个产业规则就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一点，就是其实你饭爱豆你不是看他演技好对不对，你也不是看他唱歌好对不对，其实他唱歌好演技好就是这个不是他让你爱他的一种机制，就是爱豆我觉得这个产业的机制是让粉丝跟爱豆产生一种情感的连结，然后他可能实力不强反而是他吸粉的一个点，因为感觉你们这样可以共同成长。而且现在你看选秀的机制也好，包括这个爱豆产业，其实说白了用爱豆就是看中爱豆粉丝的这个购买力，怎么说呢，说的难听一点是就是为了看这个数据，看能不能有销量，就感觉就是像一个销售一样，当他有一个这样的排名，他要比如说商家也好啊，平台也好啊，他都要看这个爱豆能不能 就是有所谓的有流量数据好不好，那它就会有各种的榜单嘛。那比如说像选秀节目，这个爱豆能不能出道就是很就是硬指标，除非啊，我不知道节目会不会有黑幕，但是它的这个明面上的规则就是你粉丝只要给他投票，你粉丝就他还包括还有买票什么嘛，就粉丝能买能投票能氪金，那你的爱豆就能出道。那换一个逆过来想呢，就是你爱豆混得不好，比如说你爱豆能不能出道就是因为你粉丝不努力，这样爱豆的事情其实就是你的事情，你们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就是所以我觉得他跟普通的你说我喜欢某个明星，我是他的影迷，我是他的歌迷，这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这个偶像他是在不停的变化的，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偶像是毛主席哈，然后那时候也很疯狂，大家追毛主席追到天安门去，然后到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一些偶像，就是人民艺术家，比如说韩红，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铁梯，韩红，但他就不会说你要去给他打榜啊，你要去消费他的代言的产品啊，因为他是拿那个工资的嘛，对不对？不需要我们去为他做什么，他就经常会有一些演出啊，你可以去听他唱歌，然后再往后面就是说那种香港那边的大明星，可以去消费他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什么的，但是也不像现在一样，我们的行为、粉丝的行为跟那个偶像他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那一种。后面就是到李宇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铁梯，然后就是我们选秀时代的开始，然后再到现在就是有很多小一点的明星，小一点的 idol， 比如说像我们在看的那个青春有你里面的一些选手，包括更小一些的，像我之前去看过那个广州48的那个现场的演出，他们就是一些更小的一些小 idol， 然后那个太激情了，就是我当时无法理解，我就觉得这些人都在干嘛。完了就会发现他们就是粉丝跟那个偶像互动距离特别特别的近，特别是演出完了之后，然后那些小爱豆他们就会站成一排，你就可以去跟他们击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击掌。就我自己啊，我去跟他每个人击掌的时候，我可以摸他们的手的时候，我当时我的心都酥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很奇妙。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偶像与这个粉丝的关系在改变。我觉得美丽刚才梳理了很清晰的脉络，就是我只从这个大陆的这个角度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之前的人民艺术家，然后他们可能需要有一技之长，比如唱歌或者演戏，都需要在自己的领域做到很专业，因为他们的作品不仅是一个娱乐，而且还肩负着这个文化传播的一个责任。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偶像明星，或者说那个时候称作人民艺术家的要求和期待是比较高的。但是到现在这种比如说拿青春有你来说，他们选的都是练习生嘛，这些练习生可能都是被不同的这些经纪公司签下来的，那些经纪公司可能一次签100个，他们也是在就是投这个概率，只要100个里面有一个红了，他们就是赚的。这种随机性我觉得也是给很多人一种机会吧，而且他的这种并不是由实力决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机制出来以后，其实大家拼的就是这个偶像到底有没有一个吸引力，不仅是做性方面的，还是说他的个人特质，比如说像虞书欣那样，他就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并且让很多女孩觉得我想活成他的样子，或者是在他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会很有代入感。这个偶像选秀的这种机制也是让这个粉丝和 idol 的就是命运捆绑在了一起，就是那句你一票我一票，什么柯柯明天就出道，这个是真的。因为就是像季月说的，那个就是你不投他就出不了头，所以粉丝就是和以往不同，以往这个粉丝追偶像都是非常卑微的姿态，但是现在这个粉丝追 idol 他往往就是一种近乎于平等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知道就是你有工作都是因为我们在打头，然后但是我希望你出来，所以我就愿意给你花钱，因为我觉得这都是由这个产业带来的，就是它改变了原来的游戏规则。
对，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变那么多，我觉得没有到那种粉丝可以控制 idol， 我觉得还是他 idol 背后的公司啊、资本啊什么的是主要的那个力量，就我对这个参与度保持一种怀疑。
我觉得这个资本运作下的还有一个他把这个 idol 本身的形象，因为现在因为各种审查也很严格， idol 不会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态度，这些明星都是纸片人，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资本也会通过这个就是去把 idol 和他的这个背后的利益链去分割开来，这样的话如果 idol 发生了什么问题，粉丝还会自我安慰说这不是他的错，都是经纪公司的锅，把这个 idol 完全的放在云端上，这样的话大家喜欢的虽然是一个壳子，但是它是一个永远不会出错的壳子。
我觉得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就是像 idol 和他的公司或者平台，就是做这些选秀的平台，他像包括微博，他会搞各种各样的榜嘛，就是让你粉丝之间去竞争，说就是明面上的规则，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投了第一，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这个资源，拥有那个资源，就是把爱豆的发展和那个资源联系在一起。他设很多榜，当然是要鼓励竞争嘛，然后让很多人去投，然后粉丝其实，然后包括他比如说很多代言，他会说谁第一名我们找谁代言，就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割粉丝的韭菜。但是粉丝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割自己的韭菜吗？粉丝也知道他们在割自己的韭菜，但是粉丝呢，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姿态。好，那你既然游戏规则给我是这样，然后我就要通过我自己，包括我氪金也好，我去投票也好，去表达我就想看这个 idol，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让这个社会，就是让你们看到这是我想看到的 idol， 这是我想让他接的资源，这是我想让他走的这个路线。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掌控感的一种体现。就是因为你也会看到新闻，就是有些粉丝经常会去撕工作室，就不满意工作室或者是经纪公司给 idol 的那个商务，就觉得是什么三无的微商或者是这种，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因为经纪公司想随意安排 idol， 但是粉丝他这边也有能力通过他的氪金或者是通过他的话语权去表达他不想要这样，他是处于一种知道自己在被割韭菜，但是通过自己被割韭菜的这个事情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来获得一种掌控感。我就分享一下我氪金的那个心情好了，就因为我以前不氪金的时候就不太理解氪金，但是氪了金以后就是太快乐了。氪金它其实也不是为了你的爱豆，说白了就是你去为，比如说你去为某个商务或者去氪金，或者去为某个榜单去氪金，你是想要再看到它，证明它有这个流量，然后你想去看到它。我觉得我自己买的东西都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嘛，我通过花这么一些小钱，然后就感觉获得了一种掌控感，就一种微不足道的掌控感。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觉得我的人生中很少有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
哇，你这个听起来我有点伤心。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很多这个饭圈女孩她们的这个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是很好，或者说也不仅仅是她们，而是现在的几乎的所有人，大家都是处于一个
所有人状态，
对，大家都是处于一个失权的状态，对生活对自己的人生都缺少掌控。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也不是鼓励氪金，或者我对这个事情目前我还没有想得特别明白，但是就这个季月说的掌控感，我觉得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经纪公司希望让你感受到的，就是通过你的这些氪金的行为，我们愿意就是听取你一些意见。
它肯定不是一种完全的掌控感，就是它给你的选项也是它愿意给你的选项，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你跳出来想这个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陷阱，但是我的快乐是真实的。我一般买商务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消费嘛，就你买别的牌子也是买，你买这个牌子也是买。
我觉得它有一种消费主义的快乐在里面，然后还有一种投资的一种心理，就是我现在给他买了东西，好像我就成为了一个小股东，我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当然这也是你说的，就是可能这是他给你的一种假象，但你仍然能够从中得到真实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是很难说清楚的。嗯，需要理清楚的是，很多这些氪金的粉丝他们都是有经济能力的，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是未成年，是花家里的钱或者是不理性消费。大家都是成年人，其实花的都是自己力所能及的钱。所以我觉得这种指责饭圈女孩说她们乱花钱，其实本质上还是对于女性的一种控制。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些男的给女主播或者是四八的妹妹们买东西，为什么没有人说她们不理性消费？那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本质上还是一种厌女。
就是我自己在才开始就刚刚追星两个星期吧，可能就我有很强烈的羞耻感，对，我相信你们可能也会有同感。那我就想我们今天可以展开聊聊为什么你觉得羞耻，然后这个羞耻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追星，但我平常都不知道。在我开始追这个陆柯燃以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发微博和朋友圈，然后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像老年人突然谈了恋爱那样子的感觉。嗯，然后我心想说，我平常也没有那么的不疯狂吧，可能大家对你的期待已经变成了要求你非常冷静，然后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女权主义者。然后那些默默追星的那些人，他们因为会害怕可能受到类似的评价，他们就不说话。然后他们有好几种情况，就是我知道的一种是觉得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然后追星是一件让这个不女权的事情，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还有就是普遍的，就是所有的饭圈女孩都会被外界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所以大家尽量都不会用自己的大号去追星。很多这个明星底下的那些留言，你能看到的全都是他们的小号，都写着什么陆柯燃出道，什么爱燃爱柯，然后头像全是陆柯燃，然后点进去一看粉丝才十几个，很明显就是专门为了追他而注册的小号。
我自己啊，有些时候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喜欢，首先我自己承认我喜欢爱豆不是他的实力嘛，我就是喜欢他的颜。但是你知道，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就好像很难去理直气壮的说我就是很肤浅，我就是喜欢一个人的脸。对，我感觉这是我作为人的一个弱点。我也不去评价说你能不能就是这样肤浅的去喜欢一个人，但我的确我就有这样的需求，就是我就是看脸。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一种感觉，如果我说我追星的话，嗯，感觉如果我本人就是用大号疯狂发追星，感觉会有被人用就是你疯了或者这种异样的眼神看待，就是就会想避免一些解释或者是冲突，自己可能也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么疯呢，为什么要为花钱呢，就是会觉得会不会是陷入了消费主义的就是陷阱啊，这个娱乐产业的一个陷阱啊。对，但是就是另一方面情感上又非常有这种需求。
我觉得季月说到点子上，就是情感上的需求。我觉得这种要求大家喜欢才华而不是颜值，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好像是更明显的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和这个女生的性欲不被认可不被正视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之所以没有负担的去到处宣扬，用我的大号到处发我喜欢陆柯燃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就是不太在乎表达自己性欲的一个人，然后朋友们也都知道，而且可能这件事情上比较占便宜的是陆柯燃是一个女的，所以我大声的说喜欢她也是一个拉拉骄傲的一个，就给自己标签上了我是一个骄傲的拉拉。但如果是一个男的，我就可能就不会那么就是疯狂的就是表白，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是同构的，就是大家都在不断的自我审查。比如说主流的女孩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当一个好女人，那我作为一个好女人好女孩，我就不应该大声的说我就是馋她的身子，我就是喜欢她的脸。 如果那我掉入了一个同样的要不要当一个好的女权主义者的陷阱，那我作为一个好的女权主义者，我是不是不应该大声疾呼到处传说我喜欢上一个男 idol？
首先这个追星就感觉不是一个很有高尚的品味的行为，是不是？你就觉得你这个就没有什么正当性，你的这个爱好就是相比较来说，相对而言啊，就是我们的社会男性他有更多的出口，比如说他可以喜欢体育，对不对？他可以去追球星，可以去看赛车比赛，可以去看那个有竞技游戏比赛。其实现在想一想啊，就是他们也很激动啊，他们也投入了特别强烈的感情啊，但是他们好像就被认为是一个爱好者。
因为很多这个能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尤其是那些疯狂打头然后疯狂买奶的那些人，他们又有钱又有时间，然后但是他们在这个尤其是女性，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发展空间是被极度压缩的。那这种怀有十分激情的这些女人，那他们除了把这个激情寄托在这种幻想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发泄。
首先不论说这个追星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什么所谓的低级品味或者高级品味，可能它的趣味的确不是很高，就我不去评价这件事情本身，但是我觉得既然现在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即使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幻想也要去真情实感的投入，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这是有一个社会的因素在里面，为什么这么大批的人尤其是女性愿意去往一个大家都知道比较虚的东西里面去投入，我觉得这个是要回答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很多对于饭圈女孩的一些看法可能跟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有关系，我觉得主流媒体在报道饭圈女孩的时候往往是使用一种他者化客体化的目光去看的，那要么就是感觉就是饭圈女孩很不理智，要么比如说他们赈灾的时候去组织起来又说饭圈女孩很有组织力，就是感觉没有人就是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或者是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姿态。还有一种是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观感，就是饭圈女孩的攻击性特别强，这个攻击性的确也是大家都能够体会的。那我觉得所以很多就是也会有批评，就是说为什么就这么疯，然后有这样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在看了很多文章以后，我觉得应该去思考背后的一些原因，为什么就是还很多人追了星以后他好像就是会特别的歇斯底里。我觉得还是跟他这个追星的机制是有关系的，他比如说你跟你的爱豆形成了一个情感连结，然后你和你的就一起追这个爱豆的人，你们感觉在做一个共同的项目，他因为他还有别的爱豆嘛，所以就等于他会然后又竖各种的榜单，就是他会给你竖各种的敌人，为了割各家的韭菜让你花钱。我猜测是有关系的，就是这种互相竞争，然后这种他为了赚钱，因为他去割韭菜并不是爱豆一家哦，不是爱豆和他的经纪人在割韭菜哦，就所有的人都在割这个粉丝的韭菜，包括就比如说微博上有很多营销号骂爱豆或者是夸爱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生意。然后现在我刚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个女孩子她不仅要去给她的那个爱豆去评论和那个转发，增加他在这个爱豆的铁粉权重，还要去给营销号评论转发，因为营销号有些时候如果发一些对爱豆不利的东西，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些黑粉，然后他们粉丝就要去把那个黑粉的给降下去，把自己的给投上来，这就需要他们有很多权重。因为我是一个散粉，就是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所以我也是看那种报道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随机性的观察来的。但是我感觉就是饭圈女孩每天要做的事情还是蛮累的。
我觉得她讲的那个观察就非常真实，就是外界对于这个饭圈女孩的想象都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所以不管是批评她们平时疯狂，还是说她们这个在这个有灾难的时候去做公益，其实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审判。但是这种情况就是也是因为我觉得饭圈女孩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这主要都是女性，而女性就是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女性的歇斯底里特别容易被放大。其实我们去看一些饭圈女孩所谓的这个攻击性或者所谓的这种歇斯底里，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都是一种愤怒情绪的正当表达，但是大家不愿意去知道他们为什么愤怒，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就是追星那点事情吗？可是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不一样，因为在饭圈女孩眼里，追星这个事情是大事儿，但是普通人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很低，所以他们看到的就是一群愤怒的发疯的女性，但是这个女性的疯狂一直都是被污名化的。我觉得就是女性的话语权很小，然后她们又在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就是发生这些争执，我觉得非常的正常，就是愤怒是正常的，但是她们看不起的是追星这件事情，就像很多其他的这个女性的爱好被贬低一样，我觉得就是追星这个事情也是被降低了格调。但是为什么凭什么说就是喜欢一个 idol， 你不管是出于性欲还是出于某种就是幻想，那他凭什么就比这个追体育明星要低等呢？就是我有点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是男人的一些爱好总是被夸大他的价值，但女人的就是会被贬低。
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可能就饭圈它会特别的之处，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机制就设置的就是让人去互相争斗，让人去发疯，就是你一旦接受了它里面的就所谓被饭圈 PUA 嘛，你一旦接受了它里面的所谓的规则，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misinformation， 就是很多真真假假的料，然后就是会让大家互相敌对。而且因为可能饭圈就像我说了，它跟 idol 是一个就是命运共同体，然后等于就是你们比如说共犯一个爱豆，然后一起为他做这个项目，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可能跟普通你喜欢看球不一样，因为球星他并不需要你的
大头。天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这样。那如果他们对球星不重视的话，为什么蔡徐坤去代言 NBA 会遭到那么多直男的攻击？他们对球星的，
他们只是厌女
吧。我觉得他们，
因为他们不喜欢蔡徐坤的那个女性气
质。但是你也不能否认那些男生对于球星的热爱有的时候也很疯狂，十几岁的男孩也没有什么钱就去买那些球星的同款衣服和鞋，就是这个男孩的疯狂他是不被言说的。其实这些很多这个男生买 AJ， 他们买这个电动就是游戏，还有那些就是相应的设备和给游戏氪金都是非常疯狂的，有的人玩游戏甚至能充几百万，但是这些大家都是直接忽略掉的。但是饭圈女孩的疯狂还有攻击性还有氪金行为就是会被放大的来说。当然我同意剧约说的，就是这是跟机制有关系，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饭圈它也不是独立于这个社会之外的一个外太空的东西，它其实跟这个社会很多东西都是同构的，不仅仅这里有 PUA， 我们整个社会都充满了 PUA， 而且整个社会也是处在一个竞争机制中，就是人们的压力都非常大，都会有这种底层互殴困兽之斗的这种行为。我的 point 在于不应该把这个饭圈女孩妖魔化，其实她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一方面就是说就觉得有些主流媒体的对饭圈的看法也就是比较居高临下，没有去探讨深层的背后的结构性的原因。另一方面有些时候你看到的确有很多非常有攻击性的粉丝，然后就做出一些非常难以忍受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言语，你又会在心里觉得天哪，就是你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裂开了。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就的确也挺可恶的，就是有一些人，当然就你不能上升所有人嘛，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是就是我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饭圈它也是这个社会的饭圈，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因为饭圈割裂的，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那些人他不追星他也是那样的人，就是他的价值观不是被饭圈养成的，就是他可能有些行为是被饭圈的机制所挑拨，或者是但是他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并不一定于来自于饭圈。然后我想想我就稍微有一点点想明白。
那个陆柯燃就是他那个第九出道了以后就很多人骂他嘛，然后我就发了微博，就是其实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是在他的超话里发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追星也应该知道自己追的也不是他的实力，他实力确实不好，但是粉丝为他打头很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会有陆柯燃的粉丝在底下就是说我觉得陆柯燃唱歌很好听，然后还有人就是私信我，就是 这个叫出警，然后就是他来私信我说麻烦你把这个措辞改一下或者删掉，因为我里面还提到了虞书欣唱歌也不好听，然后他说被别家粉丝看到会说我们刻意引战，
就还过来维稳是吗？
对，我觉得这套话术非常的非常的主流，因为他们听不得一点批评的声音，而我这都不算批评，我说的是实话好吗？一个有就正常听力的人难道会觉得那天晚上没有修音的这个效果是好的吗？就是他们，但是他们就有的人可能是有粉丝滤镜，还有的人真的是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审查和举报十分盛行的时代，大家都逃不过这些，而且还有对于这个权力的追逐，我觉得这个送小偶像出道，还有就是不希望自己家爱豆糊的这种心理，我觉得很多人，因为他们就是会用自己以为这个对的方式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其实还是追求权力的一个手段，就是他们这些粉丝或者说那些变成粉头的那种大粉，他们是通过喜欢偶像这件事情达成了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并且可以就是试图去操纵一些，比如说试图操纵偶像或者操纵别的粉丝，他们在这个里面是有自己的位置的，就是他们会为了维护这个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去做很多事情。
可能粉头他就是权力可能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也是就是生意，就是一般就是跟任何圈层一样，就是有些粉头他可能有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的粉丝，那他有这样的粉丝量其实也是一种生意，不知道粉头是不是都是自己就是自己真的追星，然后就是追因为氪金或者是因为说一些话获得了一些话语权然后成为一个粉头，或者是他就是把当粉头作为一个生意来做，但是我感觉这个里面也是有就是跟钱是有关的，就是当他有很多粉丝以后他可以去牟利嘛。
我在想就是刚刚周一讲的那个是不是也跟大家不用大号来追星有关啊，就感觉你追星之后好像你就跟这个偶像绑在一起了，你自己的言行什么的都会因此而受到其他的粉丝的一些关注。
会的会被审查，如果你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这个爱国倾向，就是万一你的偶像又在风口浪尖，粉丝他的微博里有这个叉叉言论，那肯定会被截图出来骂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绑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呢？就是把粉丝跟偶像的言行绑在一起的这种想法。
因为这个机制它可能也是在不断的这个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可能觉得这样的方式是最适合让粉丝去付出的，就只有他们这个有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可能他才会就是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这个偶像身上。相应的我觉得就像女人为家庭为孩子付出一样，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她会把自己的这个期待变成控制欲，因为她对这个偶像或者说同样的女人为家庭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她就要控制这个孩子和这个家庭的走向，她不能让事情变成与她这个想象相反的方向，所以这个粉丝很多对 idol 的这个想象也会变成一种很疯狂的控制，就比如说这个伪粉CP 粉还有正苏逆苏粉之间的这个斗争其实都是和控制欲有关，就是因为我是这么想他的，我觉得他是个男的，你就不能把他想成女的，然后我觉得我是他的女友粉，他只能跟我谈恋爱，所以你不能把他想成他和别人谈恋爱，甚至他和别人搞 gay 搞拉拉就不行，所以大家都是就是我觉得是在展现一种控制欲，就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真实面貌去追星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审查，因为自己的真实面貌就是会有很多复杂性的，然后但是现在的网友不能接受复杂性。
对，而且偶像的政治审查肯定是首先的第一步的，就尤其的严格，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青春有你里面就感觉参选的这些人进入镜头的这些人一定会被先扒一个底朝天，就是你初中的时候你发过一个什么朋友圈一个什么微博，然后他是不是证明你的政治立场有问题，大家在想象这些 偶像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多强，能产生多强的爱意，就可能会产生多强的恶意。就是你可以去通过一些素材去拼凑，就是说啊，我就觉得这个偶像特别的好，但是可能有些人他就会想要去用不同的素材又拼凑出来，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很垃圾，就都是可以拼出来，因为你不知道事实是什么，而且这个可能也没有一个事实，那是人家个人生活。就我感觉这些偶像也真的只能当纸片人。
哦，我突然想到说，就是大家不用大号追星，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因果关系，但我觉得如果大家用大号归星追星，可能这个群体也形成不起来，因为所有人的共同点只是喜欢同一个 idol 而已，就可能除了他们喜欢同一个 idol 以后，你看他用大号追星，你一看一翻一先看到一个人，哎，他也喜欢某某某，然后一点进去看，发现他就是各个方面跟自己大相径庭，那这个命运共同体就无从谈起。
据我所知啊，就是像中国这样子的追星，比如说就是说自己是妈妈粉啊、女友粉啊，然后还要去买很多很多奶给他打榜啊这些的，其实是比较是东亚这边，就是从韩国开始，韩国、日本、中国才有的这种文化，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不太有这种东西，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的社会环境有关？
就是因为我即使是很喜欢陆柯燃，然后我也没有到那种非常疯狂或者说有粉丝滤镜的程度，就是但是我能够理解那些就是非常全情投入真情实感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是东亚的一个特质，可能我觉得与这个三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传统以及普通人长期处于一种失权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大家没有什么渠道去进行公共参与，以及受到这个传统的这种长幼尊卑的这些文化影响很深，年轻人处在一个非常不得志的一个状态中，就是年轻人想要和世界平等的对话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的，但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特别能理解这些年轻女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情绪，包括我自己也会有，我追星的时候就是很快乐，就是能让我忘记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了糟糕的事情，我会经常抑郁，会经常焦虑，但追星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就是非常的放松和快乐，然后我没有到那个程度，我觉得也是得益于我有一个怎么说呢，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不得已，然后还有一群就是和我经常能够交流的伙伴，大家就是会给彼此很多尊重和那个平等交流的机会，但是很多年轻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他们基本上生活圈子里只有自己的父母、同事、几个好友，大家非常缺少这种公共表达的空间，而且他们与大多数人的交流都是不平等的，所以我很难想象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会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去追明星，因为追星它本身就是一个欲望和这个情绪的出口，大家当然要把平常的这个抑郁和不得志都发泄出来，然后我觉得比如说像在欧美，大家对于明星就是一个比较平常心的态度，我觉得这也是这更接近于我的一个追星的心理吧，就是我并不会对他抱有特别多的幻想，以及把我的这个生活中的心情和他紧密的绑在一起，就是因为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在生活中还有其他自由表达的空间。
我感觉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追星，跟追星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人他在社会里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就是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追星会让你找到一个位置，比如说某某的粉丝，你是在一个集体里面的，然后你们一起在做一件集体的事情，其实是有那种史诗感的，就那一天我看他们那个青春有你成团，我还不是那个秀粉，就是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但是我没有就是真情实感的去追哪个妹妹，但是我当时看到最后一天，就是比如说有妹妹就宣布她成团的时候，我当时也会有一点热泪盈眶的，就是我在想如果是她的粉丝该有多么的激动，就是因为这是她粉丝自己就是一票一票和这个就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就看到就感觉共同一群人共同的实现了一个理想，但我觉得在中国这种集体的这种 机会，就首先是公共表达这种集体的机会很少，就等于是这么一群人告诉爱奇艺，告诉大家我们就想要看到他，我觉得是有这个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能在这个饭圈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就是自己的集体，我是某某的粉丝，我有一种，就是因为饭圈也会有一些一起去应援的活动啊，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在追的时候，你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是自己在集体里面，就是减轻了自己的这种渺小感吧，觉得我们在一起做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说像史诗感。
对，就是有一种很多人一起，我们齐心协力把，对，把一个妹妹送出道。那这个她送出道并不是她自己，就当然她自己也很努力，因为吸了很多粉，但是也是很多粉丝，比如说我们都没有看直播，我们最后一秒都在打头，我们花了很多钱一起共同来完成的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种很多人去共同做一件事情的这种，我觉得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可能是有这种集体性的需求的，
或者我觉得人是需要这个成就感的。我在看，最近在看美国夫人，我觉得最让人激动的就是他们就是很多女性一起到那个 ERA 的那个就是他们开一个会，然后大家去投票哪些通过哪些不通过。 你会觉得最激动的时刻就是所有人都站起来，包括那些反对 ERA 的那个家庭主妇，他们也站起来支持，就是大家会觉得虽然我个体是渺小的，但是千千万万个我们就是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然后我们要推动历史的进程。我觉得大家不管多渺小都会有伟大的梦想，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在社会上促成什么改变，但在中国就是明显是没有这样的空间。但是大家就是通过追星找到了类似的感觉，就陆柯燃的粉丝特别明显，因为他是一个逆风翻盘，之前一直是十几名，然后最后没想到竟然第九名出道。我就看到很多这个粉丝在他出道以后就各种这个感动，就是自我感动，就觉得我们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从这个里面你也能够窥见到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成就的一个巨大的有一个荣誉感在里面。
这些偶像特别是这种选秀节目，它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大家都特别缺乏的那个希望的感觉。因为就是这些选手还有包括整个节目，它都是主导说走到多远都有可能，就是只要你们支持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它就可以走下去，它给你一种希望感，而且你是可能有结果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非常抑郁的社会特别稀缺的东西。还有一个我想起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微博上有人说应该搞一个官员创造101，这样子让每个官员都来展示他的能力和思想想，然后我们就 pick 哪个官员，然后就有人说你说的这个是民主制度。
真的，
哎，我讲这个会不会被删掉我们
这个节目？太棒了，这个比喻太棒了。
大家真的是很被压抑嘛，就是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孩子，有无穷的能量啊，洪荒之力，就被憋在那个很小的那个家庭里面，很绝望的工作里面，大家都想要去参与到社会的变化，去参与到更大的事情，哪怕只是选出一个明星出道，就是大家都特别渴望，就有很强的能量。但就是我感觉政府也想要去利用这一种就是被压在那里，就像石油一样的那种能量资源啊，就要推那个阿忠哥哥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就顶多只是用一下这种流行话语，因为你不可能跟你的阿忠哥哥有一个我 pick 你，然后你好我就为你打call，你不好我就来批评你，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对，而且阿忠哥哥有什么吸引力呢？
阿忠哥哥是不可能的，因为阿忠，因为偶像你跟他有连结，不是因为他比你高，是因为你有一部分可以决定他的命运，你要接受粉丝对你的安排，就粉丝喜欢什么你要给粉丝看什么，就粉丝就是，我不能说他们两个就是粉丝一定是处于上位或者下位，但至少粉丝不会是处于，就是粉丝对你是拥有解释权的，也粉丝也可以幻想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还可以二次创作。
对对，但是阿忠哥哥是不会允许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阿忠哥哥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偶像，因为他不能满足你。
这个偶像其实非常的脆弱，我觉得中国基本上没有哪个偶像真的敢出柜，就如果他一出柜可能他就完蛋了，然后就不管是出柜可能这个还比较严重，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事情稍微犯一点所谓的主流那个价值观觉得不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我观察到的我们追的这些 idol 其实他们为什么我们会很喜欢他们，往往是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些主流的限制，就是比如说像虞书欣他就是有点小作精那一种，大家就会很喜欢，比如像我喜欢刘雨昕嘛，我就觉得她可以坚持的走在她自己那个气质中性气质上面，然后很努力的那种东西，很喜欢这些不太主流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就很多的粉丝又可能就会到处跟别人说啊，刘雨昕一定是个直女啊，然后刘雨昕喜欢小麦肌肉男啊，我就觉得好别扭、啊、
粉丝都在拼命的堵柜门，就我觉得这个是指向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他这个出柜的问题是踩红线的，然后他唱歌不好听或者是他演戏不行会关系到他以后的这个发展，因为中国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dol 的体系，他们成团以后可能也是糊，以后可能还是要去唱歌或者是去演戏，所以这些粉丝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 idol 可以回归主流，尽管他们一开始不是因为他们有主流气质才喜欢上他的，但是为了让 idol 有好发展，就是要昧着良心说他和谁手拉手是社会主义姐妹情，就是一定要为他的 idol 就是塑造一个这个符合主流审美的形象。
我来救个场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刘雨昕本人到底是什么形象啊，这个不涉及刘雨昕本人，就是我的意思，我觉得他们的意思是可能
也不一定哦。
啊，对对，我觉得
对，不涉及明星本人，
他们是迷那种同性的，就是中性的气质，就是可能也会意淫说他是拉拉之情或者是同性之情，但是就是他本人不一定，但是是意淫这种，但他说出来又要说不是，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
你说的太对了，
这就是一种因为主流社会容不下多元的这种性别性向，所以粉丝不管心里是怎么意淫的，但是他嘴上说出来的就是总是要迎合这个主流的这种看法，
不能去说别人是不是直女，
的确就万一刘雨昕她流动的性向呢，对吧，就大家也不能做百分百的这个，
对对对，
只能说在大家的意淫，
对，我开头讲的那些什么铁梯啊什么都是开玩笑的，这只是我们粉丝的一些投射一些讨论，就跟他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你们要不要谈一谈就是最近的打铁的这个，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想听听。
啊，打铁我不知道，就打铁这个事情火吗？我
就好多人在骂刘雨昕跟陆柯燃，
他们因为是这样，就是打铁这个事情在拉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都那些拉拉就是会觉得 PPL 才是最高级的，然后就是 T 就是模仿男性，然后又说他们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跨性别者，这种污名是存在了很久的，但这次就是他出圈了嘛，那出圈了以后其实我觉得主流也会这样想，就是会觉得你弄两个像男人一样的这个女人来选女团，你为啥不去选就是参加男团，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于多元的这个一点也不包容是一点，还有就是因为对拉拉的信息也非常少，就是大家基本上就主流对拉拉这个群体了解是特别特别少的，我觉得他们对于拉圈打铁的这个可能都不太知道，但是他们只是单纯的讨厌这个非二元性别气质的人。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我以为李宇春已经打破了这种社会的既定的认识。还有一个就是说铁梯是模仿男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侮辱吧，就是对这个梯的一种侮辱。就比如说我的一些梯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其实可能也不只是梯吧，就是有一些气质没有那么女性化的一些女性朋友，他们就会说其实我只是不想打扮的那么的女性化，我当我找到其他的打扮自己的方式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跟他说你像一个男人。女人她是有一个固定的很小的一些风格你可以去选择的，除此之外其他风格全是属于男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
嗯，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我剪了短发以后好多人问我是不是 T， 但我不是 T， 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短发的女性的想象也特别狭隘，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心理就是这样，因为我实在是太讨厌，就比如说裙子、高跟鞋、长发特别不方便，然后就夏天也很热，然后反正就是各从生活或者工作来说都有很多麻烦，而且我喜欢这种就是去性别化的打扮，当然也是有很多这个因素建构出来的，但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就是穿得像一个主流女性会成为一个困扰。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青你这个节目他选了两个气质比较中性化的女性选手，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事情，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选手是离过婚的选手，我觉得这个也很棒，我觉得这些都是让他可以出圈的一些点。
节目嘛，就是他就是谁有人气，就是明面上的规则，就是谁愿意投票花钱就谁能出道嘛。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他们的就是集资的数据嘛，所以感觉出道的这几个人的确就是所谓民意的体现还算比较公平，就感觉其实是就别人骂也好，说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人出来，不管是谁那也是人家就说明有人喜欢他，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他的就是有这样的审美在里面
啊。当然爱奇艺大家也很质疑他有很多黑幕，但是通过就是像季月说的最后的这个名次出来以后，发现他和粉丝的这个投票至少是大致上是相符合的，也是通过这个看到了希望，就是原来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它相对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平台。如果大家还是像以前那样，就是我们说什么也没人听，我们真情实感花的钱也不被计算在里面，那可能就是它又变成了一个无效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那种心理跟当时很多人王菊能够出圈大家去投王菊的心理是很像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去给王菊投票，因为当时是第一代女团选秀嘛，然后好像那个主流社会对女团的审美还是那种美又白什么美又瘦那种，但是王菊就是不一样的那种，而且就是当时很多那个gay 嘛LGBT 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们是通过那种去给他投票来表达自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政治诉求，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意味在的，虽然是一种很娱乐的方式，但是是让别人知道我是喜欢什么样的，我不想再看那个了。所以你看爱奇艺他这次做这个，他会说我要主打多元，我会让女性怎么样，其实他你说是他就是真的进步了吗？我看也未必，他估计就是看准了现在市场就是喜欢吃多元的，他就来打你这个牌，就是你的爱好，你的这种小众的爱好被他看到了。包括为什么这两年越来越多平台也会讲 girls power 什么女力这种，他可能不一定多在乎，他都不理解，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他就要来做。你看那个爱奇艺，他就觉得之前可能趋势就发现这个观众他的审美就很奇怪，就可能实力不好的也喜欢杨超越，然后这个不主流长相的反而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会批评一些就是非常主流的那种，所以我觉得爱奇艺他是来卖这个点的，他就看到了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是能够激励到人的。那如果像就是大家发现他有很多这个内部操作和黑幕，大家就不会再想去参与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无效的机制。
好，那我们没有想到聊这个粉圈就是也聊得如此的深刻。
没有，这个都是一些观察就是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观察，本人要再声明一下，本人并不深入粉圈，
对对对对，
个人的体会和观察。
对对，希望我们的听众跟我们进行讨论啊。我们啊，对，本节目没有针对任何的具体的艺人，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个拜拜，
拜拜，
拜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甜圆，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甜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